我们今天早上晨更开始来看《撒母耳记上》，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边是来讲到撒母耳的出生。当然，刚才大妈就马上就讲，她说这边清清楚楚的记载。以法莲三地的拉玛所费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是什么人的原生，是什么人的曾孙，是什么人的孙子，是什么人的儿子。但是呢，在历代志上第六章里面又把沙漠记载在以这个立位支派的下面，真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地方是讲到耶这个撒母耳的出生，撒母耳的出生是神的一个旨意，还是神的一个因着他的妈妈哈拿的求告，所以呢神才赐给哈拿一个孩子，还是撒母耳是神的心意定规要在那个世代的里面兴起一个人来结束混乱的世事的时代。有的时候问那些问题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人的思想，产生人的思想以后呢，因为人的思想不一样，就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思想的体系，产生一些的说法。所以我相信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不看重这个问题，我看重的是一个是真的有这么一件事实，这件事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猜想，这是我们思想自由，我们要表达，这是我们言论自由。但是我这边要讲的是就事实的发展来看，撒母耳的生的的确确从圣经的记载我看见这边有一个非常主观的原因，是因为哈拿向耶和华求，神没有亲自的，当他在求的时候，神没有亲自的告诉他你的祷告我听见了。那么哈拿他的心因着当时在示罗耶和华殿里面服侍的以利，不晓得是有口无心呢，还是神感动他呢，反正这个以利就像今天许许多多传道人，神祝福你了，你的祷告神一定垂听了，起来讲啊。那么但是奇怪的是，当以利这样的跟哈拿说了以后，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其实这句话对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说，对任何向神祷告人都可以这样说。我不晓得以利是真的被神感动，还是他就是对每个人都这样说，所以哈拿跟他讲了怎么样祷告，我是在跟耶和华祷告，是清心独意，我是跟他怎么样。所以呢，以利看到人要回去了啊，就说愿你平安。其实真正平不平安，真平安吗？因为以利这个祭司，因为传道牧师说愿你平安，就真的会平安吗？我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有人是讲言语是很有能力的，对吧？你祝福人就可以祝福人，你咒诅人就可以咒诅人，是是是。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说的是，就是有这么一些事实记载在圣经里面，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么是不是代表说以利没讲这个话对任何人通通有这样的果效呢？还是因为哈拿在神面前真正很迫切的祷告感动了我们的神？我也把我一点点的这个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交通一下，真的也成为我心里面对我的神有这样的一种的相信。哈拿又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又是一个很不幸的人。 就是人生幸福，但是也有缺欠。什么这个话怎么说呢？这个话就是说，这个哈拿的先生就是沙木尔的爸爸，是非常的爱什么呢？以利加拿非常的爱哈拿的。虽然他没有孩子，但是呢，这个他的先生以利加拿还是很爱他。可能有人会问，那么既然爱他的话，他为什么又再娶一个妻子呢？这边讲的很有意思啊，讲到说这个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不是一个妻一个妾，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一夫一妻，就是人头脑里面的一夫一妻，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例外的。我不要在犹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律法的里面有没有说妻子若是结了婚，妻子若是不能生育就准许他不是妾，而且真正实施再娶一个妻来为他生小孩传宗接代。在这个地方很显然的，这一个以利加拿有两个妻，一个是哈拿，我相信是先娶的，后面的那一个怎么样的，后面那个是后娶的，果然后面那个给他生了儿女，是不是啊？生了两个儿子，他这边里面生了几个儿子没有讲啊，就是这个有儿女啊，是吧？有儿女，有几个没有讲。但在这个地方我就发现说，今天我们不要把一个道理，我们认为的道理，我们认为好的制度，我们把某一件事情把它变成一种制度。神为什么没有造两个女人给亚当？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婚姻就是一夫一妻，这个道理通，我也听人家讲，我也常常跟人家讲。但是我今天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感觉就不一样。假如夏娃不会生，神要不要再给他造一个这个女人？因为这个情况没有发生嘛，是不是？所以在犹太人的神的选民的当中，他真真实实有两个妻子。我的意思倒也并不这个赞成或者鼓吹，假如说太太不生，你就可以再去娶一个妻，明媒正娶，再去娶一个妻来生儿女。我也从来不接受这个，我也没有觉得有这样的必要。为什么呢？我就是跟大妈结婚，一直没有孩子，我从来没有个念头说为了要有我的小孩再去娶一个，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有的时候犹太人当中有这样的想法，也是神所许可的。那你一定要说他对，一定要说他错，在因为在道理上错，对不对？是吧？这样的一种辩论有意义吗？是不是这样？那我第一个要讲是在这里就有这样例外的情况，你不要把任何一个东西变成所谓的道理，而这个道理不可以改变。你认为的一夫一妻是真理吗？我不是挑战你，我乃是在这个地方真真实实的。今天真理就是神。真理不是一套你相信的道理啊，这是第一个我要交通的。第二我要交通的就看到一个人性，这个人性是什么呢？这个人性就是，就是对于自己幸福的嘛，对于自己有的嘛，觉得理所当然；对于自己没有的话，千方百计想要得着，得不着的话就在那边搞鬼搞花样，是不是这样？你看这一个以利加拿的妻子，另外一个妻子她的名字叫起来有点别扭，所以我也没有记得哈。皮尼拿，他说啊，皮尼拿怎么样呢？她有儿女，但是发现她的先生更爱哈拿。所以我说啊，这个皮尼拿啊，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你爱你丈夫所爱的哈拿，你丈夫就会更爱你。 你越找哈你越找你丈夫爱的哈拿，一天到晚找他麻烦，你要你的丈夫怎么爱你呢？以后是不是这样？但神心就是这么的奇怪，是不是？你得着了我得不着的，对不对？我就跟你过不去。爱不爱哈拿不是哈拿的事吗？爱不爱哈拿是以利加拿的事吗？你要想办法怎么样让以利哈拿那、以利加拿爱你吗？你怎么去跟哈拿搞？今天我们人心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人心又何尝是不是这样？我们没有针对那个重点，而且我们用的方法就是我们人心里面的私欲、仇恨、苦毒这一些的东西在那边作祟。换过来想想，假如你对哈拿好的话，你的丈夫会不会也越来越爱你呢？爱屋及乌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吗？你对他所爱的哈拿好，他也会对你好，但是人的心奇怪，不要被什么东西蒙住。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他一天到晚要激动这个哈拿，一天到晚激动哈拿，怎么样让他日子不好过？有很多的人是怎么样的？因为他看到哈拿丈夫爱他，每一次的东西都给他两份，是不是？他不开心，他不开心怎么样？他不开心要把人家搞得不开心，这就是人性。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不是吗？另外一个人他老是活得好好的，不像哪里戳了你的眼睛是吧？你不开心，你不开心怎么样？以后你就千方百计的希望也做一些事情让他不开心，怪了，证明什么？里面没有爱。里面有爱的话，他开心就好啊，对不对？当有这样想说，哎呀，真的有爱一个人，他开心就好了，对不对？像现在慢慢就发现年纪慢慢越来越大，只要大妈开心就好。就是上个礼拜发生的事，那时候刚刚到美国，我又很疯这个运动，对不对？哇，每一次有 Lake 有 NBA 赛况转这个直播的时候怎么样呢？大妈每次在叫我的时候，我好像都没有听见，常常为了这个事情搞得很不愉快的。那是怎么样呢？我相信大妈没有这个心。什么这个心呢？我看这个东西看得很高兴，他就偏偏要不给我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注意他了。我相信大妈没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但是我这次发现，上个礼拜突然晚上礼拜三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妈说明天我想去阳明山。我就说好啊，他马上就起来查有什么公车可以从我们住的地方去到阳明山。我心里面知道明天就是 NBA 开赛第一场的转播在台湾，就是 Lake 跟这个火箭。按照从前的话呢，不行啊，后天再去好了，因为明天要转播这个。但奇怪，我心里面一点都没有想到要看这个转播。我说大妈，他想到了要去阳明山，我就说好，明天陪你去。在路上还带着智慧型手机，要马上上去查一查比赛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也不难，但是一点都想不起。为什么呢？慢慢就发现我自己喜欢的。假如让这个我爱的人不高兴，那我爱的人高兴的，我就做他愿意他高兴的事了嘛。这是我就是上个礼拜的事嘛。哎，我才慢慢发现，我是不是年纪大了，又有一点人生不同的看法，或者我的生命是不是又有一点的长进了？他喜欢，我可以放下我喜欢的。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不喜欢的，我希望搞得人家也不喜欢。那这个就是一跟信不信主一点关系都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要长进嘛，我们要往前走。我们不要说把人家搞得不高兴，我们还有一个理由，我这样的搞是有理由，因为你错，我对，对不对？哇，真的求主怜悯我们。 这是一个人性，我们要看见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怎么样，就在这一些生命的现象上看得出来。我们不要用对来掩饰自己里面的这种心态，我们也不要用别人错来掩饰我不应该这样对待他。这是我第二点要交通的。第三点我要交通的是这个哈拿，哈拿有没有用她丈夫爱她，我又是比你先进门的妻子，来对付毗尼拿呢？毗尼拿呢？她没有。我不晓得上帝是不是看重基因啊？这一个毗尼拿这样的一个个性基因，他的小孩生出来会怎么样啊？哈拿的个性是这样，所以呢哈拿，神要使用哈拿生的沙漠以后来成为扭转或者改变世事这个时代，进入先知时代的一个关键的起因。我不敢讲，真的不敢讲，但是我在这边看见哈拿，他有他的美德，他有苦情，他有痛苦，别人要找他的麻烦，他怎么样呢？他只是到耶和华面前去哭泣，他只是到耶和华面前去倾心吐意，让耶和华上帝来安慰他的心。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神会垂听哈拿祷告的原因。真的我不知道，但在这里我看见哈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因为别人这样对待他，他也用别人对他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今天我们常常这样，你用不法的手段对待我，证明好像给我也可以用不法的手段，神不喜悦的方法来对待你，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心态，但是也是一个很离谱，在神的眼中根本不可能成立的。你再怎么对我，那是你要跟上帝交账，我怎么对待你，我还是要用神喜悦的方法来对待你，这是我要跟上帝交账的。你在神面前交不过账，怎么可以代表说给了我一个可以跟你一样这样做，在神面前可以交账的理由呢？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他做的不好的事，对不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我就不能这样做，是不是？是不是？这是我们人的逻辑嘛。他这样做，他有背景，他的胆量大，是不是啊？他不怕死，那是他的人格特质。他这样做是不合法的，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是吧？就证明说他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这样的话合乎理吗？我在这边看见哈拿，真的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人，我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上神的殿，他不得罪神，就算有人得罪他，他也不以人得罪他的方法去得罪人，来让神的心难过。他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妇人。你同意吗？那我们呢？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我第三个交通的是，我们常常要在外面的形式上给人家觉得怎么样，但是等到他回去怀了孕生了孩子以后，他们不是要上殿了吗？他每年要上殿里面去了吗？我们今天这边断奶，我们以为说今天什么断奶不断奶，今天一生下来就断奶吗？在医院里面还喂母奶吗？多少人从医院喂母奶出来以后就不喂母奶，就开始给他吃牛奶吗？根本没有什么断不断奶的问题吗？但在以色列人当中，到底断奶是断一年以后才断奶，两年以后才断奶，半年以后才断奶，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可以去查资料，这些资料他们都有，我只读了有一个感觉。你应该马上就到殿里面去还愿嘛，让大家都看见你是个感恩的人嘛，对不对？啊，哈拿有没有这样做？ 哈拿说你们去吧，我等到孩子断奶以后，我要等到我把他带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就是我要还愿的时候，我就要让他永远在耶和华的殿中侍奉神。这样的一个心智，跟别人听说哈拿生个小孩了，哎呀，怎么哈拿不来啊？忘恩负义，不知道来感恩来，这个都是表面上的事。他跟神怎么许愿？他是要许愿以后要把这个孩子让他终身在耶和华殿里面侍奉神。他有没有违背？没有违背。至于别人看他感不感恩、报不报恩、做的合不合理，那是你家的事，不是他的事。假如他根本不愿意，有了孩子，好，神帮我出气了，以后看看你，哎，佩妮了，这个佩妮了，你再来跟我，你还有什么跟我废话了吗？你有儿女，我也有，对不对？我老公喜欢我，你呢？你是因为我没有小孩，我老公才不得不娶你呢，那不就变成这样是吧？他有没有这样的方式去报应别人呢？他没有啊，他只是想到说什么？我既然答应了神，神替我伸了冤，我就怎么样？我就要还这个冤给我的神。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不上耶和华的殿，好像不去感恩啊、嗯，对不对？他很清楚知道说，不，我现在孩子还没有断奶，可能在路上也不方便，所以呢，他怎么样呢？他真实的向神的报恩，乃是履行向神许愿说下的话。我们来看，他有没有还愿呢？等到孩子断了奶以后，孩子既断了奶，他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着山，又带着献祭的、献礼物的，所有的一切他都准备好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把他的儿子，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说他像祭司这样讲，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把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心甘乐意的。今天我们人常常得着了恩典，为着得着的恩典感恩，不，他那边得着了恩典，怎么样了？他有感恩，而且更敬拜神，更加的敬畏，知道神，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今天我们是得着了我们想要的感恩，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有的时候还是把荣耀归给我们所得着的恩典，没有归给耶和华。神啊，我感谢你，为什么呢？你让我的孩子考上了哈佛，你让我的孩子考上了台大，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哇，感恩。但是呢，你是敬拜耶和华呢？你是耶和华为荣呢？你还是以你我有个儿子是哈佛的，我有个儿子台大的为荣呢？我们得着神的恩典，应该更加的敬拜敬畏我们的神，而不是在那边，只是在那边贪图享福我们所得着的恩，而把施恩的主忘记了。哈拿真的是一个，至少是一个我心里面很愿意效法学习的一个神的孩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